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接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他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谢了。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4月22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今天呢，如果中午有在外面遭总的走动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热呢？今天各地哦，高温都这个发出了高温，各地都发出了高温的警告。哪里最高温啊？屏东，屏东的三地门哦，今天已经有 37.3 度哦，是已经来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温度。那另外呢，你说屏东啊，屏东本来就是比较这个台湾的最南部，不过像双北呀、花东、基隆哦，也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哦。诶，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莹莹也刚好在户外，诶，我也觉得很热吗？我觉得好像还好呢，有热啦，但是有没有到疯狂的热？我基本上觉得，我当时的感受觉得还好，可是气象署是说温度是挺高的。好，气象署说，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台湾各地哦，温度都来到了34度、35度左右。然后呢，有七个县市哦，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因为今年其实像三月份、四月份，偶尔都还会有寒流来嘛，所以大家可能今年都会觉得说到三四月份，好，都会有突然间哈，温度会下降到十几度。那所以一下子从十几度、二十度哈，到了今天中午到了三十几度哦，温差会蛮大的。那有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双北哈、花东、台南、基隆哦，都是35度。其中呢，在这个屏东的部分呢，有37.3度。新北的新店区也有36.3度，台南市的预警呢有35.8度哦，那台北市的信义区也有35.5度。好，这个是今天中午哦，是挺热的。好，那讲到温度，当然这几年呢，已经非常多年了。我觉得大家哈，以前讲说偶尔有几年是所谓的圣婴现象，所以温度会特别热哈。那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所谓的圣婴现象，现在结果年年哈，因为气球暖化的问题，年年都是暖，这个气候非常非常的热，已经没有什么圣不圣婴的问题了。那今天刚好是什么日子呢？今天呢是4月22号，今天其实所谓是世界地球日，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所以今天有些地方哦，刚好就在举办哦一些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像是呢今天这个长庚医院他们就举办了医院减碳爱护地球的活动。的确啦，你说有的时候你看这几年冬天呢，有些地方就非常冷，冷到呢极度的低温哦，那但夏天呢它又非常的热，那该下雨的地方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它就及时的强降雨，让你那个雨水都排不掉，造成了水患哦。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地球气候变迁之后，让我们有很大很大的生存上面的危机哦。好，那其实这个医院对于地球的一个维护跟地球减碳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重视，所以像是 国内有很多的医院呢，都已经导入了国际标准 ISO 的一些能源管理系统。因为医院每一年呢，他们在医疗的一些治疗上面呢，在排碳上面其实也是占了很大比例，所以医院他们也早早加入国际上面有很多的节约能源的组织啊，温室气体的一个盘查。还有其实那是因为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完全不管了、完全不管以前这个要这个要减少碳排这件事情哦。但是以前在上一任拜登的任内哈，跟巴黎这个他们欧盟啊签了很多的气候巴黎气候协定啊等等。其实以前在好一段时间，大家记得吗？你这个碳排太高的话，你是要缴很多钱的哈，要。所以当时很多的工厂啊，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是要节能减碳哦，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的。只是现在拜登完全不管，他又开始走回头路、又开始要挖石油啊、烧煤啊、烧石油，其实对我们整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哦，又开始增加。全球现在的整个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不断的增加，对于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气候暖化，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今天刚好又是4月22号，地球日，好，世界地球日，好，这个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那讲到拜登呢，我们也必须来看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哦，受到美股的影响，美国股市呢，昨天跌得蛮重哦，包括费半呐、还有道琼斯都跌哦。那拜登一直说他希望可以降息，但是呢，美国的 Fed 哦一直不理他，鲍威尔一直不想理。那拜登就威胁说，鲍威尔再不听他的话，他威胁说他要把他换掉。这对美国的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妙。因为美国以前再怎么样啊，费德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哈、专业的一个金融另外一套的体系。美国的一个总统哈、哇，权力大到哈、就真的完全不演了，完全不演了，他直接就是要把手伸进去费德，这个全权指挥哦。其实这样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的立场啊。美国股市其实投资者不是太看好这件事情哦。好，台北股市今天也依旧是开低走低哦。早盘呢，这19000一下子就开盘之后就立刻跌破了哈、那一度呢是这个拉回到了。在19000跌破之后呢，有往上拉，可是呢，今天呢，中场的时候其实还是哦没有办法站回19000之上哦。大盘中场的时候下跌了312点哦，下跌312点。那么今天大盘收在18793点，18793点。然后今天的成交量呢是2431亿元呢、好，那。今天整个台积电呢，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19块钱，跌幅有2.28%，收在816块。鸿海联发科呢，跌得也很重哦，跌得有3%哈。广达也是有，广达也跌了3%。金融类股今天也没有办法撑盘哦，包括了国泰金、富邦金，凯基金呢，跌幅都有2%。矽光子族群今天相对稍微抗跌一点哦，波若威大涨了半根停板哦，然后呢，这个华星光也是涨了半根停板。那国际金价哈、国际金价真的是每天都在创新高，是每天都在创新高。国际金价短期的涨幅已经涨了30%，涨了30%哎，金价。短短的时间之内涨30%，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金价在这个美金计价的部分，今天好像是涨破了3300美金哦。所以嘉龙今天呢，又继续涨了第二根的涨停板哈、今天嘉龙收在34.5元。然后金逸鼎这个呢，也是跟黄金有关的相关的黄金概念股，今天一样是锁住涨停，来到了75块钱。 好，法人的进，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卖超了52亿元，自营商卖超56亿元，投信呢小卖了5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114亿元。
你还好吧？
又在半夜3更的电话里对我诉说你爱情的困境，话语里含着悲戚，仿佛你受了委屈。你要我回忆当初的我和你，是否遇过同样的问题，对爱情全心全意，最后却伤了自己。我该如何对你解释一个女人的心事，只需要一和一点点的痴，而你却从来不肯试。只能说遗憾，往事让人心烦意乱。哦，遗憾，就别再提起我的心酸。遗憾，遗憾的是我在这样的夜晚，那远去的梦又来紧紧纠缠。全心全意，最后却伤了自己。我该如何对你解释一个女人的心事，只需要一点痴和一点点的坚持，而你却从来不肯试。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数字。经济部公布了我们三月份的外销订单530.4亿美元，比上个月呢增加了35.9亿美元，增幅是7.3%。经过了季节调整之后呢，是减少9.5%。那么跟上年哦，就去年的同月比较，外销订单增加58.8亿美元，增加了幅度是12.5%。那么按照季来算的话呢，第一季的外销订单是1494亿美元，比上一季则是减少了111.8亿美元，减少的幅度呢有减少了7%哈。那经济部是说，是三月份的销订单呢、哦、比上个月增加了7%，主要是因为呢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还有云端产品的这些商机非常热络，但是呢传统货品的一个需求比较偏弱，加上呢有部分产品受到了海外同业的低价抢市场哦，所以呢客户的下单比较保守哦，就传统的销售部分反而是比较削弱了。如果以货品别来分别的话啊，刚刚就讲说新兴科技的一个带动是比较畅旺的，像是电子还有资讯通信的产品接单都是成长的。三月份呢电子产品成长了21.8%，那资讯通信成长了11.4%，光学产品的成长呢也有10.4%。那比较削减的是传统货品这个部分哦，像是传统货品当中的自动化设备哦，这边的工具机哦，订单三月份整个减少了2.3%，化学品的部分呢，哇，减少了更多，化学品的部分减少了8.7%哦。那钢铁市场的部分的需求呢，也减少了3.8%。那再看看未来的部分呢？这个经济部是说，未来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高效能的运算跟人工智慧哦，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一个订单需求。那四月份呢，去调查了一下厂商对四月份之后接单的看法哈。厂商预估说四月之后的订单会比三月份增加的，大概是占了14%。好，厂商认为说比较乐观哈，还会继续增加的，占了14%。认为说持平的呢，大概占了56%，有一半的人认为说啊，大概顶多持平啦，觉得会减少的占了29%哈。好，那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这个经济部公布说三月份外销订单呢，看起来以三月来说是增加的，可是呢，如果问到四月之后，厂商对于订单的一个数量跟需求哦，认为持平的业者居多哈，就没有办法太过于乐观的看待。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失业率，主计处在今天同时也公布了三月份的失业率哦，小小的微幅增加了0.01个百分点，是连续两个月上升。不过呢，这个3.35%三月份这个失业率呢，还是创下了25年的同月新低。相对来说的话，其实三月份的失业率哦是算是非常平稳的哈，是相对性低档的。其中呢，15岁到19岁的失业者哦，有8.32%哦。低年就年龄层比较低的哦，失业率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8.32%。哦，对不起，是稍微比较好，8.32%，但20到20岁失业率有11.35%啦，哈，通常都是第一次求职的人呢，失业率会比较高。另外，我看看哦，他说其实三月份的失业人数大概是，我看三月份的总就业人数是1161万，比上一个月呢减少了6000个人。 其中减少6000个就业人数当中，服务业就减少了4000个人，那工业部门减少3000个人。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就业的总人数呢还是增加了29000人了。好，那整个看起来呢，他说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未来对等关税如果实施了之后，对我们的就业失业人数会不会有影响？其实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过去我们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台湾的失业率都控制得蛮好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都还蛮稳定的，所以失业的情形其实没有太严重。那今天主计处呢就被问到这件事情，他说目前我们的劳动市场看起来还是蛮稳定的，那么三月份的就业情况没有受到美国宣布对等关税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往年正常来看，四月份呢我们台湾普遍失业率其实四月份都会下降但今年呢还要再观察，今年到时候呢关税政策带来的变数一旦真的开始实施首当其冲的恐怕不是失业率立刻上升，而是说各行各业呢加班的工时会先减少，就是说因为订单变少了，可能工厂不会立刻歇业，而是说加班，没有那么多订单了，所以大家不用加班了。好，第一个 是碰到这样的情形，再就是说正常的工时可能也会压缩，你可能本来一个礼拜上6天班5天班，接下来可能跟你说因为订单没那么多，一个礼拜可能上个5天班3天班这样子慢慢最后呢就会变成说这个上班的天数越来越少，导致于这个工时不足，甚至真的必须要停班减班之后变成要停班。他说可能四月之后是陆陆续续情况会慢慢的发生所以呢这后续还要观察一下。那么三月份的整个失业率也看起来台湾失业率3.36%，是稍微高于南韩的2.9%，也高于日本的2.4%，那么低于法国的7.4%，也低于加拿大的6.7%。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看上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稳，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现在时间呢是5:3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再来看这个最近呢，这几年来哦，其实三不五时呢，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金融事情，有的时候是人为的，例如说像川普大人哈，有的时候呢是金融体系发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是产业链呢，总会有一些 cycle， 有些景气啊不景气的一些状况，也有好的，例如说像 AI 的发展，哎 ，AI 突然崛起了，哦，就带动了全世界哈，一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牛市行情哦。但是如果我们去整个算起来，这一个 decade 一个十年的周期来算了哈，如果这十年当中呢，最近十年当中整个亚洲股市哦，到底哪一个市场呢，整个投资报酬率相对算起来是比较好的呢？当然你看短期的话，像最近整个短期在这个关税影响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可能都是波动很大，而且可能都是负报酬居多哦。可是呢，在最我们去算近十年来哦，亚洲股市主要的股市哈，累积报酬的一个表现的话，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其中前两名哦，好，其中前两名在亚洲了哈。其中前两名当中呢，我们台湾其实是非常好的，台湾算第二名，台湾算第二名。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股友们，如果大家过去这十年来呢，有赚到钱呢，那很棒，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台北股市其中参与的一份子。没有赚到钱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哈，以后还有机会。为什么？因为在整个亚洲股市当中，这累积十年来哈，台股的一个涨幅有102.65%，台股的投资报酬率哦哈，有102.65%，啊，真的挺多的呢哈。那你说台北股市哦是第二名，那谁是第一名呢？好，其实真正算起来，第一名呢是印度。印度的投资报酬率有整个股市是158.48%。那这两个哈，这两个经济体其实这十年来呢，经济的成长都非常的稳健，而且基本面都很好哦。好，那在这个整个看起来呢，虽然印度跟台湾这两个市场规模不太一样，人口大小也差很多了哈，可是呢，像是印度在这一次面对川普要加征关税哦。川普对印度加征的关税哦，他第一次开出来条件是要加10%。如果以当初呢，他们要加10%的关税哦，预估印度的出口可能会减少59亿美元。这59亿美元呢，大概是占了印度 GDP 的0.16%。其实相较来说，影响程是稍微比较轻微的。那如果以产业面来看的话哦，电子业因为呢也有政府的补助，所以呢，印度的电子业哦，其实也受到这关税的影响呢，幅度也稍微比较轻哈。还有印度的股市哦，目前正属于这个打底向上的阶段呢，整个多头的格局还没有被打破，所以呢，在这个法人圈呢，就认为说，以国际金融，尤其东南亚的金融股市来看起来，印度的股市还有印度的基本面其实是稳健的，好，而且呢，印度的一些本土投信资金也继续在回流，而且印度的通膨哈也没有太过的这个严重，所以呢，其实短期的回档都没有去破坏它整个哈多头的格局。好，这个是从整个亚洲股市来看哦，原来近十年来台湾的股票市场投资报酬率其实是第二名的好，有102%，第一名是印度市场158%。那如果再加上最近川普关税影响的话，其实他们只被苛征10%，好，只占他们 GDP 的0.16%，影响相对程度是比较小的。 再来看一下哈，跟房价相关的新闻哦。根据这个台湾房屋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哈，今年我们第一季六都的预售屋的平均价格，还是比上一季跟上一季相比哈，六都当中第一季的预售屋价格，只有台北市的平均价格是下滑的，但是呢，这个下滑的幅度呢是小跌了5.4%，只有台北市预售屋下滑，新北市还是涨哦。新北市呢还是比上一季涨了10%，哎，新北市房子继续贵哦。新北市的涨幅呢还是居六都之冠哦。但是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哈，新北市年涨了26.5%，哇，新北市这么贵哟！新北市跟去年同期相比啊，新北市的房价居然年涨了26.5%，涨了1/4耶！这个是六都当中哈涨最贵的。桃园呢，则是比去年同期小幅下跌了2.1%。好，这个是根据实价登录哦，哈。他说新北市哈，不管是以季的涨幅，或者是年的涨幅，全部都是高居六都之最。那其中呢，去年下半年呢，在板桥、永和、三重、新店这边，全部都有预售屋的新案哦，全部这边预售屋的这个售价都冲出了100万以上的成交单价，是非常高的高单价。这边主要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些捷运的连开案的指标呢，标售的单价预售屋都非常的好哦，非常的好，而且卖的售出的一个成数都很高，好，成交的比例都非常高。另外呢，他说台北市其实呢，在这个今年第一季当中哦，只有台北市的预售屋价格是稍微下跌一点点的哈。好，那至于桃园哦，桃园今年第一季也比去年同期稍微下跌一点点。好，那主要看起来六都当中真的是只有新北市继续涨，新北市房子很贵，非常的贵。以年计来，以一年哈，一年的涨幅看起来的话，新北市的房子比去年涨了26%，哎，涨26%，哎，天哪，你怎么赚钱都追不上新北市的房价呀？
无关道德，让过客获得路过的自欠我的，你千万别储存太深刻，教训和挫折先激发我着，有天时间治掉那些不快乐，我会写信让你知道。僵持着，何苦呢？爱不是一个恨字能打平的，水深火热何必呢？伤气只一个痛字能摆平的，
曾经。
要向前看最后这个阶段呢、哦，我要来讲一个很不科学的东西啊。为什么不科学的东西莹莹要讲呢？啊，我就偏要讲。有的时候哈、哦，大家买股票会觉得说，哎，这个长期投资就长期投资啦。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很妙，我买什么股票哈、哦、啊，什么股票就容易跌啊，我一买哈、哦、它就跌。啊，我一卖呢，它就涨，哎，就有这种奇怪的墨菲定律，对不对？嗯，是。然后呢，这个今天呢，我就看到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好呀，那我们来看看呢，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说法？他说呢，最不适合玩股票的四个星座啊，我看了一下，还好他没有写我的星座，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念一下。这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哈、哦，这个藏阿梗啊，不过只有十二个星座嘛哈、哦，这十二个星座呢，就十二除以四就是三分之一嘛哈、哦，所以如果呢，等一下呢讲到有是您的星座的话呢，你也可以就当做没有听到，呵呵，因为他也可能不准啊哈、哦。但假设他有讲到是跟你的个性有一点像的话，你也可以不妨参考看看他为什么会讲说，这样的个性不适合投资股票。但我觉得呢，他讲的是说短期买卖、长期买卖的话，我觉得没关系啊，就什么星座都可以啦哈、哦。他说不适合玩股的星座有四个哈、哦，好，那其中呢，第一个他讲的是巨蟹座，为什么呢？他说巨蟹座啊，通常比较情绪化，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呢，股票呢表现不好，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呢，也会因为情感上的依恋，不愿意抛售已经表现不好的股票，这样的行为呢，就很容易导致你的资金被套牢。情感上的依恋，不愿意抛售表现不佳的股票，就感觉好像意思就是说，很容易跟股票谈恋爱。很多人买了股票之后呢，有些人买股票是会先做功课的，有些人当然就听信名牌啦哈。例如说，人家跟人家的报都几几里都几倍哈，或者是看到电视上人家讲说哪一档，你就立刻去买。但有些人买股票他会做功课，例如说让莹莹买股票，我通常还是查询一下说，哦，这一档它是做什么的产业，它的题材是什么，它最近的营运状况怎么样哈，或者是网站上面最近网友对它的评论怎么样哈，它的 EPS 多少，稍微你还是自己要去这个谷歌一下嘛哈。但你谷歌哈，你可能觉得我做了一下功课，觉得说这档不错，我判断过，我觉得这档不错，然后我去买。可是我买了之后，它万一没有涨，它一直跌，那我觉得它明明不错啊，它为什么还不涨呢？但我因为对它有信心，所以我就一直抱着，它还是继续跌，它一跌再跌，一跌再跌，但我还是继续看它的相关新闻，我觉得它这个月的财报也不错呀。可是自我催眠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跟股票谈恋爱，当你该砍没有砍的时候呢，他就是讲说你情感上的依恋哦，让你不愿意抛股票，这可能就会导致不该有的后果。也就是说，你不要跟你的股票谈恋爱啦，虽然你该做的功课做了，然后呢，你觉得你自己去判断分析呢，理智上面判断分析也已经下了，可是当股价已经告诉你说它不太对劲的时候呢，就不要去跟他谈恋爱了哈，该割舍就割舍。好，这个是讲巨蟹座。第二个不适合玩股票的星座叫做双鱼座。哎，我们经理好像是双鱼座耶。这个他说双鱼座的直觉呀、啊，虽然是很敏锐，但是呢，往往缺乏实际的分析能力，容易被市场上的各种讯息所迷惑。哇，下面这句好准哦。他说他可能听他人推荐或者看投顾老师分析而盲目追随。人家常说不要碰自己不懂的产业股票，双鱼座就是最容易踩入这种
陷阱而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哦，我们经理会哟。双鱼座的朋友哈，这个是双鱼座的朋友，他说呢，不要听信别人推荐或者是投顾老师分析就盲目追随哟。不要哪个什么产业大师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了一篮子的股票哦，不要碰自己不懂的产业哟。好，这个是双鱼座的朋友。第三个不适合玩股票的星座叫做射手座。为什么呢？哦，他说射手座哦很乐观，太过乐观的结果呢就是容易低估市场的风险。那你一旦太乐观哦，哇，你的测上面就很容易冲动，缺乏对于长期计划的考虑。而且呢在这个股票哦大家都有很多很多利多行情的时候，利多新闻的时候，哇，你就觉得说现在一片看好，你就会投入过多的资金，你没有危机意识，一遇到了股灾啊，你就来不及收手，你就会亏损连连，恨不得吃一颗后悔药，拉住当时乱买的自己。有没有射手座的朋友是这样啊？其实确实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当很多的利多消息天天都告诉你说每家公司都很赚钱， AI 多赚钱， AI 未来愿景多好啦，以后投资多好等等等等，股票不断的创新高，然后每家公司的业绩也都在创新高，当利多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其实的确是需要有一点风险意识啦。可是射手座的人因为很乐观，他可能就是天天都很开心，然后都只看到了太阳，都忽略掉了太阳照着你的时候你的背后有阴影，有影子。所以呢射手座的人不要忘记了，全面乐观跟利多进出的时候呢要记得你的风险控管。最后一个不适合玩股票的星座叫做双子座。为什么？因为双子座吼很喜欢新奇的东西，非常好奇，那很容易对市场的新趋势吼到处吸引，就缺乏专注力，而且很频繁的去转换你的投资策略，就没有办法长期稳定的专注在你的投资领域当中。那你分析数据的时候就不够深入了，所以就常常哎呀追高杀低追高杀低，就觉得说哎呀我才买它怎么就跌呢，那我就要赶快卖，常常这样啊，就你一卖人家才好不容易完成，你一卖人家就涨上去了。好，这四种星座它纯粹是按照星座的个性了哈来分析一下买卖股票，但我觉得其实从他建议的这个性格当中，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检视一下自己在股票当中操作的 EQ 都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各种星座当中的人格特质，对不对？不会只有某一种哈，都有，我们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性格在当中。多头行情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乐观，那很多的这个坏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也都很容易悲观哦。但是其实都可以多多的停看听哈。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打单 Go。
Oh!